阳明山是一座湿的山，也是最多水牛流浪的地方。还好，还有阳明山。阳明山习之草山，如今重点当不在证明与否，而在它和城市的关系。压力大的上班族，又很不幸的住在地价和物价高涨的台北盆地。假日休闲里，如果还有些许乐趣，其中之一应该是城市旁还矗立着它吧。这山区有什么值得慰藉之事呢？可千万不要告诉我，山上有野菜、温泉和土鸡城值得一访，或者是欣赏什么樱花、海芋和杜鹃之类的花市。会有这些热门观光景物的产出，主要是先天上有几个特点，那是周遭其他山区所欠缺的。第一，这山群是台北盆地周围最雄伟而壮观的山峦，在山顶部位有着类似中央山脉棱线的高山气势，譬如七星山、小观音山。地景近乎高山建筑草原的孤绝，秦天罡、富士平、陆枯平也呈现短草高原的绮丽。台北近郊山区多以芒草、相思树或灌丛矮林为优势，难以邂逅这等景致。此山会群峰并立，还各自拥有一等三角点的开阔，也是其他山区无可比拟的。再者，山区铺设了三四条宽敞而安稳上升的公路，任何市民皆可在一个钟头内从海边舒缓而愉快地开车上抵1000公尺的山头，呼吸到高浓度的森林气息。只是这些开辟公路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所难免，让人驾车驰骋时总有些内疚。或者其他山头也能提供同样的时程，让你登临相似高度的空间，像乌来、平陵等地，但是你的车子必须持续盘绕 Z 字形，在更为陡峭而狭窄的山路上迂回，好像出海人遇见7-8级的风浪，只怕抵达时心情恐怕也发晕了。其三，这群火山造就的山峦，诸如沙帽山、面天山、蔡公坑山和大尖山等，个个有如馒头浑圆，更像国画里婉约的泼墨山水，生就一种温吞而缓慢的气质。你会想贴近，却不会有征服的欲望。中央山脉那些年轻气盛的险峭山头，便无法提供这种祥和与从容。清晨黄昏时，这样的山峦看久了，好像也能疗伤，好像真会感受到电视广告上那些绮丽风景的夸大对白，诸如它会减缓你在城市的压力，甚至拾回你在城市被践踏的尊严。关于火山环境，或许你也会指出，那么盆地西边的观音山呢？这座远眺时美丽的山峦，可是台北盆地早年的地标，以前还是台湾登山的发源地呢。容我以越人的观点挑剔，观音山重看不重用，只能远观无法近去，何以如此偏见？原来观音山的环境比较干燥，到那儿爬山好像酷暑时在没有冷气房的空间里挥汗喝热咖啡，情调去了大半。翻开地图均不见整座观音山，没几条像样的河流，更无瀑布之类的风景区，倒是形形色色的夜总会占据半个山头之广。到那儿爬山必须怀有僧人苦行般的心神，方能甘之如饴。相对的，阳明山就丰润潮湿多了，翻开任何旅游指南或者登山秘境， 凡提到极致美景，大抵山腹都有瀑布。什么高达十来丈的，兼及各种大小溪涧者，比比皆是。夏天时进入这里，仿佛进入天然的大冷气房。冬天时绿荫满山依旧，绝非清一色芒草枯干的单调风景。有兴许你想到水气也十分浓厚的木栅南岗山区，这两处雨量绵密之地，如果是纯粹的登山或是饮茶还值得一提，若就散心来说还是略逊一筹。那些满布山坡的茶园和竹林总引我联想，好像含着过期在即的豆腐，酸味伏藏蠢动，只能勉强吞咽。严重挑剔之，恐怕还会延伸我们在城市里的狱卒。说到潮湿，这里也得提第四个特色，水圳到处。阳明山是整个台湾最早开发的山头，周遭的山峦遍布许多绵长水圳，水圳灌溉了附近的山谷和平原的农地。200年来，一些小聚落也依山傍圳拓殖，巴烟、老梅、大坪、平等里和十八份等都是重要的水圳小村。水圳的自然生态丰富，旁边皆有巡视用的平坦圳路，此乃登山良径，却非人为强硬设计的自然步道，更不会有游客拥挤的困扰。选择适当的圳路践行，既安全又自在，有点像走在欧洲的哲人小径，适合沉思，享受孤独的绿色空间。沿着圳路，周遭百年农家常点缀于途，森林和人文的交汇，自然融合于山脚山腹，城市近处有此类山路足矣。由此再衔接，这是座诗的山，和人最亲近的山。300年前，玉永河来此采流，虽是埋没一地的探险，很快的接续到来的屯民就有拓垦植居的描述。直到光绪初年，当汉人仍汲汲于其他山林，贪婪的和原住民竞夺土地资源时，居处此间的山林生活者已经在反复思考如何小隐于此的情境。多少诗词歌赋亦尽藏偶味之灵，成为日后观光旅游的素材。不同时期，此山群皆有不同成色的定义。台湾唯有此山，光是诗词之作即可堆积出丰厚的对话。盆地城市的兴起更对照出它的可贵，我们却很少珍惜这类都会山林文学的价值，在各种节庆仪式中细腻展现。提点了这么多阳明山的好处，我却必须警告，有一个时期绝不适合前往。每年3、4月节庆化的花季，车水马龙的人潮让它变成台北繁嚣市区的一部分，其他山区再如何景象破败，应该都比它好。2010